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简讯》节目。首先是海外消息。美国俄勒冈州居民朱莉凯斯在 Kmart 商店购买的万圣节装饰品中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共劳教所的求救信。目前美国国土安全调查部门已经启动对这个案件的调查。据美国俄勒冈州俄勒冈人报12月23日报道，42岁的凯斯10月份从家中的储藏室拿出万圣节装饰品，意外地发现了装饰品中藏着一封信。信中写道，先生，如果你偶然间购买了这个产品，请帮忙把信转交给世界人权组织。我们这里受到中共政权迫害的数千人将永远感谢并记住您。这封信主要以英文书写，语句间夹着中文词语。信里说，这个装饰品是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制造的。在这里工作的人们被迫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星期六、星期天和节假日也不让休息，否则将遭到酷刑折磨、打骂和体罚虐待，几乎没有报酬，一个月10元人民币。信中还说，在这里工作的人们平均受到1至3年的劳教，但是没有法庭判决，是非法劳教。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完全是无辜的，仅仅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常常遭受比其他人更多的酷刑。凯斯震惊了，他体会到写信人的绝望及勇气，于是将信的原件放上脸书，希望把信息传播出去。俄勒冈人报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通知了联邦移民海关执法局，该局下属的国土安全调查部门已经启动对这个案件的调查。如果这些产品是在劳教所制造的，出售这个产品的 Kmart 公司可能给美国连锁折扣商店带来打击，因为美国法律第1307条第19款禁止进口国外被关人员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
明慧记者张韵，加拿大密西沙加综合报道。2012年12月20日至23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加拿大安和密西沙加表演艺术中心4天5场的演出场场爆满。密西沙加市议员吉姆托维观看了第一场的神韵演出后表示，神韵绝对的完美，神韵展现了富含精神层面的信息，展现了爱、希望、友谊，非常好，能够深深打动观众的心。跨国金融公司高级顾问苏先生和太太一起观赏了20日晚的神韵演出，他表示，40多年了，我都没有看到过这样传统、这样美的中国艺术，神韵艺术家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精神财富无以伦比，他们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来自北京的程先生从事影视专业工作近20年，他赞叹神韵演出绝对是世界一流的水平，达到了天人合一的水平。程先生注意到越来越多西方观众开始关注神韵，他说，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他们开始关注背后深邃的文化内涵，他们也在想，为什么这么美的文化在中国大陆不能上演，这是值得人们讨论深思的问题。大陆留学生赵先生是第二次看神韵，他非常欣赏神韵的音乐和舞蹈，两者配合的简直是天衣无缝。观看这台演出之后，人非常平静，非常平和，有一种找回祖宗的感觉。加拿大歌剧男高音演员马库斯·萨罗普携带母亲、妻子和女儿一起观看了22日晚的演出后表示，我十分陶醉，演出非常优美，音乐极好，神韵展示了很多不同的文化，舞蹈出类拔萃。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让萨罗普感到震撼，他说，我千真万确地感受到了创世主在拯救世人。萨罗普表示自己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此他更能感受到这场演出是多么的令人启迪。 加拿大密西沙加资深电视制作人、大型主流电视台分台经理贾克·迪尔看完演出后说，神韵超越一流，这绝对是天外杰作，视觉上美得惊人，讲述的是5000年的历史，演出呈现出的文化和舞蹈，还有高难度技巧，从开始到结束，一切都美不胜收，我简直心生敬畏，颇受启发。
听众朋友，中共和江氏集团自1999年以来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627人被迫害致死。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最新消息。辽宁消息，鞍山市法轮功学员雍芳、雍芳志姐妹，2012年10月25日遭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雍芳在看守所曾一度被迫害的送医急救，目前身体情况很不好。妹妹雍芳志于当天被放回家，但因精神受到严重打击，于2012年12月14日离世。10月25日上午，雍芳、雍芳志等法轮功学员去鞍山铁东法院，准备旁听中共法庭对孙立庆、刘旭燕、卢秋颖、焦桂梅、刘根秀等5名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大约10点40分左右，突然开来数辆警车，拥下大批警察和便衣，对在铁东法院门外等候庭审结果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进行疯狂绑架，共绑架40余人，其中雍芳、雍芳志被绑架到鞍山市公安局。接着对卢派出所警察又闯上门，非法抄了雍芳和雍芳志的家，并绑架了雍芳的丈夫和儿子。当晚10点左右，雍芳志、雍芳的丈夫和儿子被放回家。警察将雍芳绑架到鞍山女子看守所，体检时因血压高达220以上，看守所拒收，但26日上午仍被强行关入女子看守所。10月27日被送往德心医院治疗。现雍芳还被非法关押在鞍山女子看守所，身体状况不好。雍芳志自被绑架后，精神受到严重打击，长时间寝食不安。尤其在知道姐姐被送医院抢救的消息后，她心里的承受达到极限，于2012年12月14日离世。
黑龙江消息，齐齐哈尔法轮功学员李继秋自1999年7月以来，长期遭到中共残酷迫害。2004年12月2日被绑架，非法判刑，在弗拉尔基腰湖路公安农场泰来监狱遭非人折磨，身体出现严重病状。出狱后，李继秋仍时常遭到警察骚扰，居无定所，身体每况愈下，于2012年12月9日离世。2004年12月3日，在富区腰湖路公安农场审讯室里，李继秋只穿内衣内裤被逼坐铁椅子上，手脚被铐上。其是弗拉尔基区刑警大队副队长李瑞新将他衣兜里的1100元现金揣在自己兜里，用1寸多宽5分厚的松木板打李继秋脚底250下，手脚被打肿呈紫黑色。警察李瑞新江晨又弄来一盆盆的血，把李继秋的双脚插到血里冷冻，又把血往他衣领和裤腰里灌。李继秋被铐在铁椅子里动弹不得，又冷又痛，直打冷战。12月4日一早，江晨等5、6个人用布兜子套在李继秋头上，用鞋底子轮番劈头盖脸的一阵乱打。江晨用脚踩踹他戴铐子的双手双脚，最后用绳子将他吊起来。当天下午4点，李继秋被劫持到富区看守所，2005年5月被转往齐市第一看守所迫害。一年多后，2006年7月20日，李继秋又被劫持到了齐齐哈尔泰来监狱，直到2008年4月6日才结束冤狱回家。由于长期迫害，李继秋出现高血压、心律不齐、脑血栓症状，加上时常遭警察骚扰，流离失所，于2012年12月9日离世。
下面是新闻短讯。 原四川成都市明远建筑设计所所长蒋宗林被关押在新京洗脑班已两个多月。2012年12月24日，他的亲友同事来到洗脑班要求放人。洗脑班头目殷顺尧伙同金牛区610人员欺骗说让蒋宗林的妻女来看望，却直接将他们非法拘禁。现在蒋宗林一家三口全部被非法关押在新京洗脑班。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